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来学习何西阿书的第七章。其实随着经文的进深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上帝在借着先知对他的子民的呼求当中，呼吁当中，埋进了多少的伤心，多少的渴望，多少的爱。而且这样的忍耐等候呢，也往往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到。真的，我们往往都是一次一次的让神伤心，一次一次的失败跌倒，但是神始终很久忍耐等着我们回转。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继续来思想，究竟我们犯错之后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归向神呢？最让主人小河伤心的，就是歌唱似乎根本不知道他的心意。明明知道主人经历千辛万苦来找他了，却仍然避而不见，干脆躲起来了。甚至当主人小河每一天在迷宫般的城市当中四处去查找，究竟他们演出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因为歌唱蓄意的刻意的想要躲避自己原来的主人，所以主人小河四处张贴的告示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所有的找寻都似乎石沉大海，歌唱仍然是杳无音信。小河走遍了每一条迂回曲折的街道，这一座冰冷的城市似乎像一个迷宫一样的充满了诡异和不确定，甚至主人小河在同一条街道上都迷失过许多许多次。新主人看到他对小河威逼利诱都不管用，他干脆决定破釜沉舟，雇佣了许多街上的小混混，决定要抓起主人小河，把他囚禁起来。哼，我就不相信了，这世间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不肯放弃是吗？真是愚蠢到家了，还想跟我作对，我就让你有来无回。很快主人小河就被街上的一群小混混抓进了一个狭小昏暗的地牢里，他们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希望透过饥饿、干渴和孤独能够逼他就范，想让他答应放弃对歌唱的寻找。就在这九死一生的关头，没想到这一群小混混当中居然还有歌唱的小歌迷，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放假的时候能够买到一张票，挤在人群当中听一听歌唱那美丽的歌喉。当他得知他们关押的这个人居然是来寻找他所迷恋的歌唱家的，他的心里 就开始松动了。
或许如果我帮他逃出去，找到歌唱的话，那我岂不是要到我歌星的签名了？那也许他为了感激我，还会跟我来一张合照呢。亦或者将来我可以跟着他们混。哎呦，总之我得留个心眼，这或许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呢。
就这样，这个小混混啊，抓准了机会，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主人小河终于成功的逃脱了。可是因为经过多天的折磨，小河已经精疲力竭了，加上他身体里面还埋藏着这么多仙人掌的毒刺，小河的生命真的是危在旦夕呀。
啊，谢谢你救我，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哦，我没有什么大名儿，从小他们都叫我小李子。
哦，小李子，谢谢你。可是为什么你会帮我呢？
哦，其实不瞒你说，我是歌唱的歌迷，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介绍给他，而且我也实在不想在这条街上继续混下去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走，我们可以逃离这个地方。
真的吗？太感谢了，你可以把我的这封信带给歌唱吗？还有就是我辛辛苦苦从家乡带来的山泉，只要给歌唱饮下这个山泉，他身上的力量会恢复的，而且我们能够有办法可以逃脱他现在的光景。
啊，你自己都不喝，我觉得你还是得先喝下吧，你可能才是那一个需要喝这个山泉的人呢。
哦，不不不，我可以的，请你一定要把这封信还有这一瓶山泉送到好吗？
哇，我真希望小李子可以完成这个使命。不知道当歌唱看到这封信，还有看到主人千辛万苦自己都舍不得喝为他带来的山泉，会是怎样羞愧的表情呢？今天我们要读的《何西阿书》第七章里面谈到，当神的百姓一次一次不愿意真心的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说实在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可能不犯错呢？而且呀，有可能我们在一些的问题上面是持续不断重复的犯错。可是如果我们早早的已经知道神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仍然选择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伤心，不完全的归向他，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回头。好多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其实人的一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长，眨眨眼睛啊，日子就像飞一样的长着翅膀掠过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努力、金钱或者是任何的东西让我们的时间倒转。那也就意味着说，今天我们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有机会可以回转归向神。不管你几岁了，正在做什么，归向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的，而且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在我们从小不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犯下许多的错，或者你从小就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知道神的话语，但仍然不可避免的会撒谎，会骄傲，会嫉妒，有些时候会恨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天诚心的去呼求神来宽恕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专心，不诚心，我们每一天说相信神，但是很快又忘记他的律法，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哦，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和赦免，可是只要日子一好过一点，马上又忘记神了，那我们就不叫真正的归向神。要知道，神为爱我们付上的代价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 就好像歌唱的主人小河一样，为了要挽救他所心爱的歌唱，他付上了很多很多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也要定义把歌唱带回家。亲爱的小朋友，真巴不得我们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就通通都回转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唯有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若是接受了，那你就不应当继续活在罪中。我们一起来做下面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常常硬着景象不愿意归向你，求你帮助我每一天立志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最近呢正在谈的话题就是为何要信，我们要帮助父母亲来在家庭里面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所以这近期的这些精彩的系列的话题特别的欢迎大家守候。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讲了为什么性教育这么重要，因为性教育本身是我们之所以为人受造的时候就需要认知的一个对自我和对上帝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关键。因为神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我本身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男性，我的第二的性特征，我就是与另外的异性完全不一样的，而我这个性特征呢也是反映出神的荣美的形象来。
对，刚刚你讲到一点我觉得很阿们很认同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呢我有的时候跟我些教会的孩子或者是跟我的孩子我就去解释，就是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呢我们是有道德观。这个道德观就像我们养的宠物啊，或许说那些动物啊，跟我们是本质上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以动物呢它没有道德观，它今天可以跟狗狗 A 交配，明天可以跟狗狗 B， 你没有对错。可是呢我们自己呢会有那种羞耻感啊，会有那种的道德观啊，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原来我们是极其的宝贵，是神所造的儿女。而且呢宝贵到一个地步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钉十字架来为救赎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呢当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的价值，我们是那么的宝贵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可能就会寻找一些东西呢来满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原来哦这些不是神想要给我们的。所以其实这一句话，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一开始圣经就已经那么清楚的讲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的一个真理。
对，而且这个真理呢必须是在我们一生面对性的态度的时候的一个 foundation、一个基础。这个其实我们常常讲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就设立了一个基础，一个基调，所有的一切必须要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才有意义，也必须从神的标准当中来看才能够真正的反映出他被造时候的那个高贵的那个品质。我很赞同天蜜传道所讲的，我们的这个 sexual being 就是我们被造的作为性的这一个受造物的这个特性，绝对不能够与我们的 morality 我们的道德分开。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人处理性，性的教育也好，性的需要也好，性的表达也好，它完全和上帝的至高的道德分开了。
是的，是的。
他认为说那是我之所以为人的一种 本性，食色性也。嗯，所以呢，我可以随心所欲，可以随便的表达我在性上面的认知和需要，因此才会展现了这个世代和以往的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的，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我的标准而不是上帝的标准。所以当我们不给孩子一个机会去了解，从上帝的眼光当中看，原来我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女孩，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在我受孕的那一刻，我在我的妈妈的肚子里面受孕那一刻，就已经限定了我的一生，我不可能是第三种的情况，我也不可能变成第二种情况。那他的使命感，他的目标，他的意义感，存在感，全部都在那一刻就衍生了。如果我可以欢喜快乐地接受上帝造我就是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女人，那我所需要去面对的说，在我里面的这些挣扎是从哪里来的，需要受医治，需要受福音翻转的地方是哪里来的。我很喜欢天命传道所讲的，神不仅造我们，而且他爱我们，这种宝贵的程度是说，我们即便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了，
是
买回来又再成为他贵重的神的儿女。那这一刻我们需要的就是再一次的从上帝的眼光当中看我们身心灵重建的一个过程。那对于小小孩来讲，如果我们可以把最好的属天的眼光，属灵的粮食小小的就栽培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 celebrate， 他们欢庆自己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女孩，然后期待自己发育和成长，然后能够完成上帝借着不同的性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托付，不管是生儿育女，还是在这个社会上，在神的大使命当中去完成作为男人或者作为女人的那个托付，我觉得是美得无比的一个图景。
是，
但是我们却因为父母亲的无知，或者是我们很怕谈这个，我说谈性色变哈，就是谈到这个话题我们就不知如何下手的话，无从开口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意味着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收听真儿跟天蜜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协助你知道怎么开口，
是的，
到怎么向你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去分享性对他们来说的重要性，然后去扶持他们。所以性教育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这是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因为知道说你不教育他，他教育他自己，别人教育他，这是多危险的一件事情，
是
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到了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想要谈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性教育一定要在家里面进行，或者说家庭为什么是性教育最好的场所呢？我不是说一定要在家进行哈，我觉得是各个层面的，学校啊、家呀、啊、教会啊，如果都能够结婚，那是最好的不过。但关键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弯曲悖谬的世界了，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教会主日学老师啊、什么青少年辅导的身上。那为什么家庭才是性教育最好的场所呢？天蜜跟真儿呢就会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还有我们自己侍奉的经历。
好的，你看看一个小 baby 他出生之后，他接触的第一个大人应该就是爸爸妈妈，对不对？我想呢，这个是他从小他开始去学习这个世界，然后他可能都是会看父母的很多的榜样啊，看父母的爱啊，慢慢他来学习他自己到底是个男孩还是女孩，这个是第一个。所以父母呢，你的机会是最多的，而且呢我觉得最初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我常常有时候想说，有些东西呢是不是我们教，可是呢他因为看我们，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小孩他在后面看啊，看到红灯我就要停，看到绿灯我就要往前走。那这个呢，他就是多看了之后，他自己就变成是他自己的里面的一个信息，他就自然会做。在这里呢，也是说父母呢教性教育呢，是你将会是最重要的教育者。而且呢，性教育呢，它不是只是讲到只是性行为而已， 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健康的教育，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它价值观的教育，还有品格的教育，还有关系的教育。这些其实呢，在孩子在我们的屋檐下大概有18年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的慢慢的在一个平常就可以跟孩子聊的事情。尤其是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哎，父母或许祖父母都是那个第一个人就帮孩子洗澡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机会呢，你就可以慢慢的教他上帝所创造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美好。对，
是，说实在的，在家对孩子的影响，刚刚天蜜传道讲了，不单单是说第一个见到的，其实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的，并不是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或者是在教会，其实都是很少的。尤其是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信主了之后，父母亲信主之后，我们却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责任推到他人身上，而且是那种没有安全感的这种对象，可能你并不知道对方受的教育是不是错的，是不是真的是完整的讨神喜悦的，你这样的方式去推卸自己的责任的话是不对的。然后加上另外我们刚强调的一点，孩子的性教育不是到了青春期才开始的，当天蜜传道讲的从小，哎，你给他洗澡他就会意识到这个有性别的不同的，为什么他是男孩我是女孩呢，我是身体为什么跟他不一样的等等，小小的就会有这样，3岁的孩子都会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娶我幼儿园的好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对呀，
他都有了这种概念了，为什么要放弃这种黄金的机会呢？在箴言书22章第6节就讲过，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童他们当走的路，然后到老了他们都不偏离，这个教导里面当然涵盖了性教育，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想任何关于养育的这个责任，身心灵这方面的责任都是在父母身上，不是在教会也不是在老师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非常重要的父母亲职责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当然不要责怪说为什么他们长大了之后会有这么稀奇古怪的这些观念，那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避而不谈，觉得他太小了他不懂，所以我也不需要谈。其实我们讲了，它是随着年龄层可以不断深化的对话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呢，我们会一期一期的渐渐的深入，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渐渐的深入这个话题。但首先我们需要更正的就是，如果你的家庭里面从来不谈这个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开始努力的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去跟你现在，不管你现在孩子有多大了，甚至你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们有他们自己孩子了，我觉得我也会鼓励祖父母说，你可以问问你的孩子说，哎，你不要忘了你要对孩子进行性教育，那之前我们不懂，那我现在有这一个系列的节目啊，我推送给你看啊，你学习一下呀，对吧？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做的。在家其实是以很亲密的在关系里面的一种互动，导致呢这一个性的教育呢不是知识层面，而是在实际的生活关系层面里面的一个实用性非常强的一种教育。我们甚至也可以告诉说，为什么我们不建议爸爸6岁之后还给自己的女儿洗澡，为什么你要进男女厕所要分开，对不
对，
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抓住机会让孩子们尊重异性，然后也自我保护尊重自己，然后也对这些事情不要有不应当有的因为过度好奇得不到满足而产生那种后面的连续性的恶性的罪的连锁反应。
对对，讲到这个其实又让我想到，其实亲子在圣经当中当然有很多提到，可是其中一个最精准的一个经文就是在生命记6章嘛，跟父母讲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今日吩咐你的话呢要存在心上，而且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哪里，坐着啦躺着啦都要谈论。谈论这个字呢我就想起来，其实性这方面我们也要谈论呢，除了在属灵上面帮助他们去爱神尽心尽力的爱神之外，其实我们在性上面也是要尽心尽力的去爱主去荣耀神，所以在这一环上面呢，我们的确 是要跟孩子从小到他离开家这个中间，我们要常常的来谈论。这个谈论这个字，我觉得是上帝提醒我们，也要谈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创造。
Amen。 那天蜜传道提到的谈论，我也特别的鼓励家长们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谈很多的话题都跟性有关的。你如果不跟他谈，他去找他的朋友谈呢，而且他找他们朋友谈，那就是带着有色的或者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淫秽的或者是扭曲的一种方式来谈。他们谈的可不是像我们这种在主里的，在爱里，在真理里面，在圣灵光照下面正常的交谈。你觉得你不跟他谈，他随时都在谈，因为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情。
对，
青春期荷尔蒙爆棚的时候，他满脑子可能都是这个对异性的好奇。所以千万别觉得我在家里坚壁清野，哇，所有的东西清得干干净净的，又不给他看手机，又不给他，他到哪里去啊？不行，他只要一出去，甚至我知道有些孩子在教会里面，他们也常常有这些带着颜色的一些笑话呀什么啦，彼此的去分享。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因为它就像里面有长着这个废水，就是水开了它总是要咕噜咕噜咕噜要滚啊，它得发出声音来啊。你把它盖住你就以为没有了吗？不，它找出口，它会找到别的出口去谈。所以与其别人跟他们谈，或者他找别人去用不对的方法谈，为什么我们不在家营造什么话都可以谈的这种氛围呢？
对呀，
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起点。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非常的感恩，在未来呢，天蜜传道还会继续的跟真儿跟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分享，所以请您继续收候我们近期的为何要信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将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将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善良，是你带来了天堂。将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将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